正成现象即佛论第三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顶广播加火太阳拉响杂热路刚刚露珠中你真正你的难打了今年冬天就像就像你记得个老文字看到这笔中马上们都得了几次这座跟老文字打这样老的这样东西都得了几种牛毛的龙的几种的东西马上们写的定了你个今年中的大中的你的中的金的中的东西做的这样今年今天当路们写的叫我老样了的东西Dalu, the moon,
大家发菩提心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获得佛的果位啊，今天我们问死，然后就好好修心，那这样子发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继续将这个荣僧班智大写的这个论典。那这个论典里面呢上次提到过，这个它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说一切现象即是佛的坛城。那如果说一切现象都是佛的坛城的话，这个有什么证据呢？需要用什么？应该用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为什么要证明呢？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这个现象，那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差距很大，所以这个一定要有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才能够我们可以接受。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不清净的，那这个就是很好这个就很好，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很好证实这一点。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眼睛看到了我们的耳朵听到了，这个就是证据，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了，这就是很容易了，也不需要，就除了这些以外就不需要什么，再不需要什么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现象，一切现象都是佛的坛城的话，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东西是有很大的这个冲突。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证明这一点，怎么样去推翻我们的尝试，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认为这个是不清净的现象，这个观点怎么样去推翻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上面呢那这个论点里面呢，这个证据是什么？这证据就是四个这个道理，用四个道理来这个证明这一点。其中三个道理已经讲过了，然后今天就是接着讲第四个道理。那第四个道理这个叫做第四个道理叫做正成，正成隐。 这就是说证明啊，证明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这个观点是成立的，正成因，那这个中观也好，因明也好这个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推理的方式，这个推理的方式都叫做这个正成因，都是正成因，因明里面讲的这个很多因这因类学，因明里面有一部分叫做因类学，因类学就是分析它的这个不同的因因就是这个原因，因就是原因或者是理由，专门有一个论点是讲因是怎么样成立的，什么叫做因因有什么样的分类准确的因是什么样子不准确的因是什么样子，专门就讲这个叫做因类学，因明里面就有这个因类学那因类学里面讲的这些所有的因，也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理由都是这个正成因，都是正成因，都是在这个包含在这个正成因里面。然后呢，在这个中观里面呢，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因也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推理的方法也就是很多的理由。那这些理由呢，也都这个包含这个正成因然后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前面的三个道理也可以包含这个正成因，所以正成因里面呢把所有的道理所有的这个证据都包含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呢除了前面的这个三种不同的这个道理以外，在这个地方呢它是另外一个道理，也可以这样子讲它也有不同的，还有不同的内容那这里面说，如果我们前面的这个三种这个道理通过三种道理能够这个知道这个是一切一切现象都是佛的贪嗔的话那就后面的这个正成因这是不需要了这个不需要如果讲了这前面的三个这个理由三个理由都讲了，但是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明白的话，还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不清净的这种观点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是非常已经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已经是这个根深蒂固了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唯一的这个真理唯一的真理，这才是准确的我们一直都这么认为的所以现在让我们放下这种观点的话很多人还是不明白很多人不明白，虽然是学了前面的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道理，但是还是不太明白还是不太明白。那这种人的话就需要这个正成因。那正成因跟前面的三个道理什么差别？正成因它是比较广它是比较广，比较全方位的去觉知一切法是佛的坦诚前面的三种道理呢也是虽然是属于这个正成因，但是呢讲的是比较简单的就比较略比较略，讲的比较简单的除了这个前面的三种因以外三种道理以外，有没有一个正成因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正成因的，实际上就是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前面的三种道理呢也是这个正成因当中呢也包含了，但是呢他们的这种表达的方法就是描述的方法或者是抉择的方法呢 有所差别。所以这个地方啊，如果通过三种这个道理还不明白的话，那就是靠这个第四个道理。除了这个三个道理以外呢，没有一个第四个道理啊。那除了三个道理以外，没有一个第四个道理的话，那为什么还要讲这个第四个道理呢？那这个有什么必要呢？这里就是说啊，因为有些人呢啊，有些人的这个根基呀 是非常的差，非常的差，根基不成熟，所以他们啊。还是认为这个我们看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准确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来的面目，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啊，这就是真理啊，这就是准确的，一直都这么认为。那这种人的话，就是说明这个根基差，那这个人呢啊。就对这种人呢需要，就对这种人来说需要那个增诚印。那增诚印，什么叫做增诚印？如果要我们要光一点的讲增诚印的话，那就是要学这个因类学。但是我们这次就不准备学因类学，简单的说，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推理的方式跟这个西方哲学里面的这推理的方式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呢他们的深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精确度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阴命里面的这个推理的方法啊，这个阴雷穴里面讲的这个推理的方法，它有些时候呢也会出一些这个漏洞，但是呢这个漏洞是我们的感官的漏洞，感官的漏洞啊，比如说我们说感官的漏洞，什么叫做感官的漏洞？比如说我们大家共同认为啊，火，燃烧的火啊是有这个很热的它温度很高的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所有人啊，所有众生啊都是这样子呢？啊，不是这样子。有些个别的人啊，有些个别的众生，对他们来说这个火啊它是没有温度的，它是没有那么高的热量啊，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温度。那这种在这种人的这个啊，在这种人的这个啊，这个对这种人来说，这个火啊不能说啊，这个是很高高温的，不能说，如果说的话，对他来说呢，这个是不成立的，那有些时候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个是谁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的问题啊，不是这个逻辑的问题。五种感官本来它是有这个有这个漏洞的，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因命啊，所谓的因命啊，所谓的这个逻辑，都是相对的，相对的啊，不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都是某种群体的人啊，或者是一种众生，或者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它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它永远都是这样子，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是不成立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时间法啊。所有的时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东西跟我们的这个感官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人类的眼睛不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看到的世界也不会是这样子。不会是这样子的。不会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眼睛的结构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这两个是相对的，这两个是相对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感官的这个结构上面呢， 有所变化的时候啊，外面的东西呢它会发生一些问题了，变化啊。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得到一种，这佛教里面经常说的啊，得到一种这个淡病的时候啊，患上了这种病的时候呢啊，因为它外面的东西它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呢啊，但是呢因为它内在啊，就是在身体上就是有了一个这样子的病，那这样子以后呢，他看到的东西啊都变了，看到的东西都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就是看白色啊，看到这种黄色，还有另外一种病，患上这个病以后呢，白色的东西都看成这个蓝色的啊，雪山都是看起来都是蓝色的，蓝色的雪山不是白色的雪山。啊，这些变化啊，这些变化都不是在外面。本来这种变化呢，它是有两种，有外在的因素导致的变化和内在的因素导致的变化啊。但是这些都是内在因素导致的这些变化。那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的结构上面啊，有所变化的时候，所以它外面啊，都是有这个有变化的。所以在这个四禅八定当中啊，讲啊，修了禅定以后呢，也通过禅定的这个力量，改变了这个人的眼根啊，改变了这个人的眼根，改变了人的眼根以后，把我们人的眼根呢、提升了升级，升到什么样的级别呢？就是升到这个天界，天界的色界的这个人，天人的这种级别，这个时候呢啊，他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啊，他能看得见，就是像显微镜一样的这个很细微的东西他能看得见，像这个可以声音也就是这样子啊，平时我们听不见的这个声音他听得见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啊，通过禅定的力量，眼睛的结构啊发生了改变，所以他的这个视觉也就是发生了改变，这样子的啊，这个是肯定的，这个肯定的。然后呢所以啊，就是我们七地以下的这个菩萨，七地以下的菩萨，还有就是我们普通的众生，看到的就是今天的这种不清净的现象啊。那我们的这种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啊，还是算比较好的。地狱的众生、恶鬼道的众生，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更不清净的，更是不清净的，更是不清净的。然后再往上啊，就是比我们人类再往上，就是比较这个罪业啊，比较清净的，就是天人啊，他还不是成就者，他还没有证悟，但是呢，他是在六道众生当中啊，相对来说这个啊，相对来说这个业障啊是比较轻的。没有我们这么慎重，所以他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这个世界啊，有时不一样，他看到的水啊，不是水就是甘露啊，然后呢，山河大地也不是我们现在的这样子泥土石头啊，它不是这样子，这个是有改变了，这改变是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这样子改变呢？啊，这个是因为心所造成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三界众生啊，三界众生，愚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是愚界，因为我们的心呢，内心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粗糙啊，贪嗔痴都是很粗大的，所以我们的世界也就是一个这样子，这个物质当中啊，最初的物质，就是这个山河大地这样子最初的物质， 就是像我们的肉眼啊都能够看得见的这么最初的物质。然后呢天界的这个啊蛇界的众生，他们的心啊相对来说啊已经是很平静的，已经是非常平静的，所以他的世界，那在他的世界里的这个物质呢啊比我们的物质啊是啊很稀的啊，所谓的稀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的肉眼啊是看不见的啊，我们看不见啊摸不着，但是呢它就是存在的一些存在的东西，就是一些不可见光一样的，不可见光也是光，也是存在的东西啊，但是呢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啊，就是有些很多的这个物质啊都是像暗物质啊，还很多很多的这个电磁波之类的东西都是物质，但是呢因为它比较稀，所以我们啊没有办法直接看得见，就是这样子，物质也有这个粗细，人的终生的身体也有这个粗细，这些粗细的啊为这个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啊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有这个粗和细的差别，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然后再往上啊无色界，物色界的心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平静了，比色界的中这个天人的心还平静啊，已经这个极端的这个已经很极度的偏于这个极精极直的一边，所以它是这个无色界是没有任何这个物质，它是没有物质的，至少没有余界这么粗大的物质，也没有色界的这个细微的物质都没有，为什么没有物质，因为他的心呢因为这个他的心这么这个清净，所以他的世界也就是这样子这个是这两个是两个是很有这个有这两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呀实际上是不是存在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造成的，这个一部分呢现代科学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一部分那一部分就是这个居士论里面讲这个五蕴当中的这个色色是有两个东西组成的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它的这个方圆长短等这个形状心除了形状跟颜色以外就没有物质了，物质就是这两个那其中颜色现在科学也就已经证实了这个颜色它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这个颜色红黄白绿都是存在，但是它说是这个不存在，本来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不存在我们怎么看得到，我们看见的有些是白色，有些黄色，有些是这样子，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物质它所发射出来的这个光波段有长有短，光的这个波长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因为我们的人的眼睛就能够这个辨别这些这个波的这个长和短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就是在我这个光通过我们的这个眼睛然后这个也经过大脑然后呢分析了以后呢最后就看到一个这样子的有颜色的世界有些动物呢它看起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它的眼睛呢不能辨别这些这个光波的这个长短，所以在他的眼里面呢没有颜色的，他的这个眼他为什么没有颜色，因为他的眼睛呢他不能辨别然后呢这个光如果再怎么样的话 然后再有变化的话，那我们眼睛看的时候呢，今天我们看到的人呢不是人呢啊，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啊，就一个这个骨架啊，都是骨头了，都是骨骼了，不是人了啊。啊，这些都是跟我们的有这个 X 光照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些都是有这两个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呢，很早以前就讲了，不但是讲了，而且讲得更清楚了，更深入了。那、所以这个外界，这个世界。跟我们的这个器官啊、感官啊、五种感官是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的感官是什么样子，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啊，这两个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感官的结构上面呢，就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外面的这些东西啊。它也是就会有变化的啊，所以像米拉日巴这样子的人啊，他可以穿墙然后就有些这个成就者的这个高僧大德呀啊，他在石头上面啊留下这个脚印啊、手印啊等等，都是因为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都是因为是这样子啊，所以它都是有变化的，那这个变化，除了这个变化以外啊，在我们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认为啊，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都是正常的，在这种正常的情况下啊，这个理论是永远都是真理，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偏差啊，这个叫做因命，但是呢，它是相对的啊，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啊，这群人对这群人来说啊，或者是再进一步的说的话，就是一个众生的这个五种感官的结构是一个这样子的群体的啊人来说啊，这个逻辑是对的，那、它是不会有问题的。永远都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啊，这也不排斥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也不排除啊有这个逻辑的存在啊，有真实的存在，这是对的，这是存在的，但是这是我们呢在这个中观里面讲的这个世俗谛啊，在世俗谛当中啊，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是权威的，他说有啊，就是有啊；他说没有啊，就是没有。他肯定了就是对的，他否定了就是不对的啊。这个是在这么一个很狭窄的这个范围当中他是权威的。那我们一直都是跟着他走。那、为什么呢？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非常狭窄的这个范围内。我们不需要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呢？不需要，也就是不可能超过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当中的还是一个 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的逻辑都在这个小范围当中。在这个小范围当中，通过我们的逻辑去计算的话算出来的结果是不会有错的。不会有错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超过这个界限呢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们的感官是比较有用的，但是呢整体来说或者是对这个再深入的说的话，那就我们的感官呢，它能够感觉到的，或者是它能够接触到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小一部分，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有很多这跟我们现在就很多人就知道这个，所以现代科技呀不是科技，现代科学就给我们的帮助很大，非常大，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科学的话没有办法说话，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利用它，这个利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都是 很多地方呢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最终他们的结论很多都是一样的就但是佛教呢当然就是超越了这个科学知识这一切这个时间的这个学问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在一段时间当中他们是有这个相互之间都有可以这样子解释这个是我们的逻辑那这个逻辑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呢我们不能认为因因才是千真万确的这个逻辑其实不是那西方哲学里面讲的这些这个逻辑呢就更不是了这两个比较的话那这个就是这个逻辑是更不是它根本没有这么的这个精确度相对而言这个因因里面讲的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呢这个也就是只是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一个正确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显宗的经典里面也说眼耳鼻舌身都不是这个都不是正确的不但是眼耳鼻舌身不是正确而且意识都不是正确我们经常思维分析的这个意识它也是不正确的这个今天我们很多因为这个物理学发达了以后呢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如果它再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如果再能够这样子发展下去以后跟我们的这观点上又更有利了更会有利的这个叫做因因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然后呢比如说因因推理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简单的说我们在原初看到这个猫眼猫眼但是这个猫眼的地方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没有火有没有燃烧的火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只是看到了这个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有这个烟在冒烟但是还没有看到这个有火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推理如果你这个时候呢已经看到了亲眼看到了这个地方有火的存在那就不能这个那就不能推理了贤亮的看到了为什么还要去推理呢就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在冒烟的话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办法推理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怎么样去推没有办法推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推理怎么样推理呢我说就是原初冒烟的地方有存在火的存在有火这个叫做这个理总就是这是我的观点我首先说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原初这个冒烟的地方是有火的存在这个是我的观点但是呢我跟其他人我们都没有看到火的存在还没有看到火就是看到了冒烟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说因为有冒烟因为冒烟那这个是我的证据立总和证据这个前面的是我要这个前面的就是我的观点后面的是我的理由好那这个理由存不存在成不成立首先要看什么呢首先要看我刚才说了在原初冒烟首先要看是不是原初冒烟如果没有冒烟的话那就这个叫做理由不成立理由不成立没有冒烟没有冒烟理由不成立这个叫做理由不成立根本就不你刚才说我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冒烟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是不是冒烟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音频里面也讲了在夏天呢 在这个有些地方有很蓝色的花啊，蓝色的花，你在很远的地方看就是很像在冒烟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冒烟啊。还有呢，雾啊，有雾的时候，也就是比较像这个冒烟，但是不是冒烟啊。还有这个蚂蚁窝啊，蚂蚁，这森林里面就是有很大的蚂蚁窝啊。蚂蚁窝因为下面有很多蚂蚁，它空气，出来的这个空气也是很像，很像，很像这个烟啊，但是它也不是烟。那你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你是不是这搞错了没有啊？要看清楚。如果这个不是烟，这个就是雾啊，或者是蚂蚁窝里面冒出来的空气，的话，那这个叫做因不成立，这个根本就不是烟啊，这个因不成立啊，到此为止，不需要再去观察了，根本不成立，你理由根本不成立了，就不需要再去观察了啊，就已经可以否定了。那个时候呢，如果理由成立了啊，这个的确是在冒烟啊，它又不是空气啊，又不是这个雾啊，又不是这种其他的这个这个植物啊，都不是真实的冒烟，那样子的话，这个理由成立了。但是呢，另外还再考虑啊，再考虑一个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同频周边和这个异频周边啊，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啊，同频周边什么意思呢？凡是有冒烟的地方啊，是不是全都是一定会有这个火的存在呢？啊，这个叫做同频，一定会有这个，然后这个叫做这个同频啊，那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去观察啊，那我们要去想啊。我们有没有看到过啊？有烟，有冒烟啊，但是呢，没有火啊，有没有看到过这样子的？就是要去看这个，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啊，我听到过啊，或者是我看到过，虽然是冒烟啊，但是这个烟啊，不是来自于火啊，来自于其他的东西啊。这样子的话，那就这个是不成立的。这个不成立，虽然是油，虽然是冒烟呢，但是这个烟不一定来自于火呀。它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其他的啊，什么什么东西也可以冒烟呢啊，除了火以外啊，这个东西也可以冒烟呢。那冒烟不一定有火的存在，它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它从来没有看到过啊，这样子的。所有的这个冒烟的地方看到的都是这个有火的存在，有火的存在，没有亲眼看到过，也没有这个亲眼也没有这个听到过啊，我们大家都是公认为在这个人世间啊，当然我们人世间的这个我们的知识我们看到的当然是很有限了，但是呢，就我们啊这个有限的这个知识当中呢，这个范围当中呢，我们大家公认啊，凡是有这个冒烟的地方啊，凡是烟啊冒烟的话啊，凡是烟都是来自于火，除了火以外，水啊不冒烟，石头不冒烟，泥不冒烟啊，风空气不冒烟啊，凡是冒烟的地方，就是因为是火啊导致的。大家是这样子公认的话，哦，那就可以这么说了啊，因为冒烟呢，冒烟的地方就是有火，这是公认的啊。那这个地方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啊，是远的地方，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啊火的存在啊，但是呢，这是肯定的，可以这么说。同频周边啊，还有一个异频周边啊，异频周边什么？反过来说就是啊，那。凡是不存在火的地方啊，是不是肯定不存在烟冒烟？这个叫做异频啊，正面和这个倒过来，倒过来在思维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发现啊，没有火的地方啊也有冒烟的话，那这个推理是不成立了啊， 这个推理失效了，不成立了。嗯，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啊，或者是我们公认的啊，凡是不没有活的存在的地方啊，是绝不可能啊，这个冒烟啊，这个是这个是大家公认的话，那这是已经成立了。嗯，至少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这个世界当中啊，这个说法啊，这个观点是成立了。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推翻它了，只有承认了。嗯，我只有承认。嗯，简单的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推理的方法。那这个推理的方法，就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还很多了。啊，这个要你们有兴趣，你们自己去看《银雷穴》。嗯，但是这个是比较复杂的，我想你们自己看，可能是能够理解一部分，但是很多都是要。还是要思考很多问题以后呢，啊，才能够懂这个它的真正的意义。我想啊，这个我们的银铭里面讲的啊，银铭里面讲的这个精确度啊，跟这个辩证法啊，我觉得这两个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嗯，银铭里面讲的这个精。这个是非常精确度非常高啊，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有漏洞，是我们感官的漏洞啊啊，因为它的这个所有的冒烟就是有没有火呀，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冒烟呢？啊，最后啊，谁去决定呢？还是要我们的感官它去决定呢？啊，那个地方有没有火，我还是要通过我的眼睛去看。嗯，有冒烟的话啊，是不是一定会有火呢？还是要问我的眼睛呢？还是他啊，这些所有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来源就是他提供的。如果他有一点的问题的话，那我这个逻辑全部都是不会成立的啊。但是他有问题啊，经常都有问题，这个我们是很清楚的。嗯，所以这个人世间当中啊，没有一个绝对的银铭，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逻辑，全都是相对的啊。在相对的情况下啊，也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就我们现在的这些执着啊，它也可以推翻的。这个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啊推理的方法去推理。嗯，推理什么呢？推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正确的啊，推理我们今天看到的真正的面目是佛的坦诚啊，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嗯，就是要推理这个，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思考是很重要。我们要真悟空性的话，也是这个思考是最重要了。这个真悟空性的两个啊，就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在初学者来说，最好的工具啊，是啊，工具就是这个因命啊，就是这个因命。没有工具的话啊，那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做一件事情没有这个做，这个、没有这个工具是做不出来的。嗯，所以啊、就没有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嗯，不懂的话，没有的话，那就真悟空性很难了。嗯，这是一个。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像禅宗啊，像密宗里面讲的那样子，就是积累了啊、很长时间的这个资量啊，这个真悟空性的所有的这些。条件啊具备的时候呢啊，然后就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这种人啊，他是不需要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推理思维啊，都不需要。嗯，很快就会成悟的。但是呢，我们当中啊有多少个这样子的人，这就很难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学这些这个思维的方式是很重要了。好，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有人说啊，你虽然在前面呀、提到了三种理由啊，对有些人来说啊，有可能通过这三种啊这个道理，嗯，就可以证悟了，可以知道啊，这个万法即是佛的坦诚，嗯，但是呢啊。绝大多数的人，或者是有些人呢，他是 啊，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么一点简单的这个道理就这个知道，这个是佛的坦诚。所以对这种人来说啊，还是需要有这个啊真诚因啊，需要真诚因。然后没有真诚因，他们是不相信的，他们不相信啊，一切现象是佛的坦诚啊。啊，这是别人提的问题啊啊，然后就说啊，那呀，那可以，我可以啊，提供一个这个一个正诚的引来再啊进一步的这个说明啊这个问题，但是首先啊，他说首先啊，我就用一个校正啊，你我啊，我们两个都承认的一个校正。啊，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接着就用这个理论来说，那这个校正是什么呢？这校正是一个仙宗的经典啊，仙宗的经典，这个叫做《直相庄严论》，直回的直啊，直相相就是这个有相无相的相啊，直相，直相是什么呢？智慧的，实际上这个说的就是智慧的现象啊。但是不是现象的相，智慧的现象是什么呢？佛的坦诚啊，或者是佛的这个插土清净的时节啊，是什么？是智慧的现象啊，所以叫做直相，直相庄严啊，直相庄严，这个经典叫做直相庄严，是一种仙宗的经典。这个仙宗的这个经典呢、啊？荣僧班智大的很多经典里面都在这个引用这个经典，那这个经典里面说什么呢？他说，这经典里面说，这个恒时无生的恒时无生即是如来，也就是说，从无始始终不生不灭的法就是如来。也就是说永远不生不灭的法就是如来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个机子，但是我们用我们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这个意思永远不生不灭的法就是如来这个就是如来，就是佛不生不灭的法就是佛那这个就是说明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里面呢，没有一个是佛都是有生有灭的，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也是有生有灭的，所以他也不是最究竟的佛就最究竟的佛是什么呢？无生无灭而且也是永远都是无生无灭的法这个就是如来，这个就是佛然后万法也就是说一切法就像是如来，像是如来，一切法像是如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东西表面上看它虽然是有生有灭但是呢它也是像如来一样的无生无灭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凡夫人执着凡夫人一致的这个执着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凡夫人呢今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不存在的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存在的东西，我们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我们也听到了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所感觉到的一切外界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我们自己创建的，这是我们自己这个创建的，不是存在的不是存在的这个佛经里面的这四句话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四句话里面讲的它这个里面讲的这个佛是什么呢？它只是讲了不生不灭，就是佛，这是自空中观自空中观的佛就是这样子的或者是第二转法论般若波罗蜜多，广的略的中的 他里面讲的，他里面直接给我们描述的佛就是这个，因为他还没有讲这个如来藏啊，那没有讲如来藏的话，那就是这个什么是佛呢？嗯，大乘佛教不认为啊佛是有痛苦的。嗯，如果我们承认啊有生有灭的话，凡是有生有灭都是这个三苦当中的行苦。嗯。啊，如果说佛是生生灭灭的话，那就是我们就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承认佛是有痛，没有远离痛苦的。哦，所以大乘佛法呀，它是不承认佛是生灭的。嗯，那自空中观呢，啊？这个是自空中观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漏洞啊。它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建立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说法啊。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啊，那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轮回呀，啊，还有这个，嗯，一切都是通过修心，慢慢就最后就消失了啊，断除了，不存在了啊。那断除了以后呢，是什么呢？啊，以后什么都没有啊，连佛的智慧都没有了，嗯，啊。如果这个时候说我们说啊，原来啊我们是凡夫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啊就是如来不是这个阿赖耶识啊不清净的，通过修行的方法啊，最后就是转化为佛的这个智慧。嗯，这个是一般的这个仙宗里面的比较主流的这个观点。但是呢啊，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转变的话，这个肯定是无常的法。永恒的东西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转变的，不也没有必要转变的。那它是不变的东西，怎么去转变它呢？只要能够转变的东西都是无常的啊，都是无常的。那这样子的话，只有承认，要不就是承认佛的啊智慧就是生生灭灭的，要不就是称为佛是没有智慧的啊，就只有这两条路了。啊，他只有两条路，所以很多人就选择佛是没有智慧了，啊，佛是没有智慧的，这个就是自空中观的说法，这很大的漏洞了，它的很大的缺陷。那佛是没有智慧的话，佛怎么样去度化众生呢？嗯，然后就是说，佛虽然是没有中这个智慧，但是呢，佛啊，在这个学道的时候，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呢，啊，就是三个无数。最端也就是这个三个无数的大劫当中啊，发菩提心啊，积累了那么大的这个资量啊，它的这种能量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谁去祈祷佛啊，谁能够得到这个佛的啊这个加持啊，谁的这个根基成熟的时候呢，谁能够得到看到佛的现象啊，但是这个现象就是佛的化身，其实不是真正的佛。嗯，不是真正的佛，不是真正的佛。虽然是不存在佛的智慧啊，但是呢，对这个人来说呢，啊，还是真的有一个佛是一样的，他起到这个作用了。实际上，这个有没有是一样的，他说的啊。但是这个是他的缺点呢，啊，这是他的缺点，因为他不懂这个第三转法轮里面的那些了，所以他就只有这么说，没有办法了。那今这个讲的这个刚才我们讲的直相庄严论里面讲的是就是这个佛啊，他荣僧班智达不承认这个啊，密宗里面更不承认，连三转法论都不承认。但是呢，首先啊，就是说啊，就是你我大家公认的这个啊，公认的这个经典当中啊，也有这个说法呀啊，它就是这个有什么说法呢？一切法都是跟如来是一样的啊，这种说法是有的啊。它是首先就是这个，就是首先让他理解这个说法啊，这个而已。但是他不是认为这个是最终的这个观点啊，他想首先啊，让他理解啊，让他这个适应一下这种说法啊。这个终身即是佛的这种说法呀，这个你承认的这个经典里面呢有啊啊，但是他后面就说是这个我说的是啊，我们这里说的是法心啊，空心，嗯，但是你说的是在现象上面，你说也是清净的，我现在要让你证实这一点啊，这个空心上面我们是不争论，这个是我这个他后面也说了的，嗯， 啊，这个经典里面就是主要就是讲这个啊，主要讲这个他这个经典的这个是什么呢？他首先是说啊，一切法都是如来啊，一切法都是如来。嗯，这个是他的理宗，嗯，他的观点啊，他观点是什么呢？一切现象就是如来，那、一切现象就是如来。那、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啊，因为永远啊不生不灭，嗯，永远都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是我的理由啊。永远不生不灭的话，怎么为什么是这个佛呢？因为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啊，一切法都是相是如来，相如来，就是说，一切啊永远不生不灭的法就是如来啊。比如说像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一样，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啊，他们都是不生不灭的吗？嗯，就是因为啊，因为他们都是不生不灭的啊。那这个一切法它本体上面呢？啊，表面上啊是有生灭，但是本体是本质上是无生无灭的，所以它也是佛。那、啊、这个是这个刚才我们这种推理的方法去推的话啊，这个是它的结果。嗯，啊，再重复一遍，就是说他说一切法啊即是如来啊，一切现象都是如来，这个是我的观点啊。为什么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啊，因为不生不灭，因为永远不生不灭啊，这个是我的证据。嗯，那有没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同品周遍啊？是不是凡是永远无生无灭的法都是不是都是佛呢？啊，是啊，比如说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三世佛都是啊。都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是自空中观他承认的。嗯，这个他没有办法说，他没有办法反驳这个，这个是对的。那这个是对的的话，那就是一切法啊，现在啊，他当下就是不生不灭，他当下就是不生不灭了。那他当下不就是佛吗？嗯，他当下就不就是如来吗？嗯，他是这样子说。那如果他当下就是如来的话，那就是有一个矛盾啊。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嗯，我们看到的这个生生灭灭是什么呢？啊，那就是让他说了啊，就给他讲，嗯，啊，现在这个地方呢，啊，你也不得不承认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生生灭灭是其实是不对的啊。除了这个生生灭灭的东西以外啊，你也要承认一个物质的真相。啊，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了啊！所以就是啊，你就不能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所以是什么什么了啊？因为我看见了这个是不清净，所以是不清净。你不能这样子说。如果你说啊，如果你说因为我看见了，所以是不清净，如果你这种说法是成立的话啊，那因为你看见了这个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所以啊，这个是有生有灭的，嗯。那如果你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不是你我都承认的这个经典里面不是说一切法都永远都是不生不灭吗？嗯，这里面就是说他自己承认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啊，第一个就是说啊，一切现象是佛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有生有灭的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对的啊。这两个承认了以后呢，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等一下啊，下面我们讲这个一切这个法都是清净的时候，他又会这样子来反驳的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不能反驳啊，这些问题他已经自己都已经承认了，刚才这个问题上他就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了。嗯，所以他自己承认，他在自己的观点上啊已经承认了，那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了。那你这个地方已经不已经刚才就已经承认了吗？嗯，承认了，那你这个逻辑在这个地方，我如果我不能这样子用的话，那你刚才那个上面呢、啊、这个直相庄严论你解释的时候不是这样子解释了吗？啊，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反驳了啊。这个没有办法反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不需要去给别人辩论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理由啊。 啊，你们得想想，这是我们的理由啊。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是什么其他的一个两个宗派都中间的一个什么辩论了，实际不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就是我们的观点的代表啊。我们不是这么认为吗？我们认为，哦，这个世界不可能是这个清净的现象，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啊？因为我看到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是终生是佛呀，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世界是像极乐世界呀，我怎么去相信它呢？啊，佛仙啊，我们终生都是一切众生怎么可能是现在都是这个啊佛呢？这个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这个就是因为我看到的跟你说的这两个有很大的啊冲突，所以我这样子冲突，有这样冲突的时候，我还是站在我自己的啊无中干观的这个立场，这个是我们的观点啊，这个不是其他的观点。在中观里面有一个这个诀窍，也是这个啊。中观里面虽然是说啊，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一切有部怎么说了，然后又去推翻它呀，然后又说这个净部又怎么说了，又去推翻它，又说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又是什么样，又去推翻它，又中观自虚派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又去推翻它。其实啊，我们不能当做这个旁观者、第三者啊，我们在旁边看两个人在辩论啊，不是这样子，这些都是从一切又不到这个唯识宗的之间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观点，其实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观点。所以这个破的时候要破自己的观点，这个地方也是啊，这个也是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是仙宗和密宗的这个辩论，我是旁观者啊，我是第三者，我要看他们两个怎么辩论啊，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仙宗的观点其实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不认为，我们今天不认为这个一切都是佛的坛城啊。如果我们认为的话，那我们早就已经有了这个密宗的观点了，如果今天有的话，那就是我们以前就学过一点密宗的一些知识，所以就得来的，不是我们先天就有啊。啊，先天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凡夫人的这种观点，一切现象啊都是不清净的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叫不清净也好，叫清净也好，反正就是这个世界。除了这个世界以外，我不认为再有一个第二个世界。啊，这个不是我们的观点吗？今天我们在这里破的要推翻的就是这个观点啊，所以我们要参与这个辩论，不能当旁观者啊，要参与这个哦。这里面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啊，这个就是啊，这个直相庄严论啊，庄严经当中讲的是。这样的是法性空性，这个就是佛的这个法身啊，这个我也承认，但是呢，你说的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你是说啊，这个现象啊，光是从现象的角度来说，你说这个是佛的这个现象啊，佛的坛城啊，这一点啊，我不承认，这一点我不承认。一切法都是空性啊，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这个就是如来，就是佛啊，这个我也承认啊。但是这一点呢啊，还不能说明，还不能承认，还不能完全啊成立你的这个观点。为什么？你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啊，现象也是佛的清净的这个插图啊，那你先跟我证明啊，现象也是佛的坛城。啊，这个，法心上面，法心就是空心的啊，空心上面我们可以不需要争论。啊，然后呢，他就是说这个也可以证明的啊，这个可以证明的，这个证明的时候啊，怎么样去证明呢？这个证明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有两种，一个是直接啊，一个就是直接证明。啊，我们的，刚才空性的一部分就讲完了，这现在不需要讲了，就是讲现象的，从现象的角度来说啊，直接说这个一切现象都是佛的这个坛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间接的讲啊， 为什么要有一个直接的和间接的呢？啊，这个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有两种人啊，两种人，两种什么样的人呢？有些人啊，对这个我们现在自己看到的这个实际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有这个有很大的执着啊，执着什么执着呢？就是有些人就是非常严重的执着，就是说我看到的才是这个唯一的啊，唯一的这个真实的，真实的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唯一的这个真实，再不可能有啊，再绝不可能有啊其他的这个现象。他的这种观点呢，是这个执着呀，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就是一个是这种人啊，那这种人的话，就是需要有个间接的说，首先要讲一个。再讲另外一个，那这样子可以间接的告诉他最后才可以说这个一切法都是佛的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人呢，虽然另外一种人不是这个执着不那么严重，他对我们的现象啊不是那么这么执着，比较了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用我们人类的这个感官去接触这个世界的话，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但是呢它是不是一个这个千真万确的唯一的一个真实的这个呢？准确呢这个就是有点不好说了这个有点不好说。为什么不好说呢？因为就他知道一些东西了，他就知道一些，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感官有所这个结构有所改变的时候，有所变化的时候外面的很多东西也有这个变化了，也有变化。他就这方面就知道的比较，他虽然是还没有知道万法都是佛的坦诚，这些都不知道，但是呢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呢他是比较了解了，所以他就不那么顽固了那另外一种人呢，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知识，他就是认为我们的这个眼睛看到的世界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我们接触到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他就是这样子的他根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们的感官跟外面的这个世界是有在某种程度上面呢有一定的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其中一个发生了这个变化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他也就是随着他的变化而变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没有听到过，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没有听说过，所以他就是一直都认为一直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一部分。外在的这个世界呢，它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的东西。我像什么，这个是我的主观。我认为这个是外界是心，我认为外界是物质，我认为外界是这个常或者是无常这些都是我的这个主观。这个我的主观跟这个客观这两个中间呢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关系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主观它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去改变这个客观的存在的东西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关系很多人，这个是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人是这样子认为的。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没有学因明的时候，没有学中观的时候更没有学这个第三转法轮或者是这个学密宗的时候呢虽然我们有一点点就大学里面学过一点点的这个物理但是非常的肤浅，这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它根本就不能解决，我们从来没有学过，这就像没有专门的去学过像量子力学这样子相对论这样子的比较神的东西 我们就是知道一些公式，就简单的公式，但是这个也不能说明什么啊。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我们也是这种人呢，我们也认为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嗯，再不会有什么更多的啊。如果说是什么佛的插图啊等等，我们就更不可能理解了。我们认为啊，这个是不可能了，这个是再严重一点的话，这个是这个封建迷信啊，或者是这个人的精神出了毛病呢，啊，我们会这样子说的，嗯。不能理解了，嗯，啊，这种人呢，啊，直接说啊，这个我们的现象，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佛的现象啊，他是不能接受的，嗯，不能接受的，所以就不能直接说。那，啊，哦，另外一种人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虽然还没有接触过啊，这个还没有接触过这个密法，那，嗯。也没有接触过，也没有学过这个第三转法论当中的一些，第三转法论当中很多都是非常深奥的。我们看到过，我们去年也讲过这个维摩诘经啊，讲的那么清楚啊，还有这个大涅槃经当中也讲的是非常清楚的，还有解深密境啊，这个里面讲的很清楚，能切经啊。还有这个大方光化缘经啊，这些都是第三转法论当中的非常著名的这个经典啊。那这些当中都讲的是这个如来藏啊，一切这个现象都是这个佛的插图啊，清净的插图，他讲的都是这样，嗯。但是没有学过这些，他虽然是学佛的人，嗯，虽然是学仙宗的人，但是呢，仙宗的这个经典呢也没有学完，这是学了一部分。嗯，那这种人的话，那他啊，他们都是比较啊，不是学过一部分啊，学过一部分的，虽然是没有学过那么深，但是学过一部分，基本上知道啊，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他的这个结论，嗯，他的结论啊，是不是准确的？他的结论都是虽是啊，都有这个很大的这个错误，那虽是都有很大的这个错误，嗯，他的本质上来说啊，他们都是一些这个错误的现象。错误的现象，所以他今天他看到的是这样子啊，但是他明天看到的是另外就那样啊，这个都有可能，他是比较有这方面的知识，有基础，这个知识啊，来自于这个物理方面的也好啊，物理方面的当然也可以来自于一部分少部分，嗯，当然没有像佛教那么的深刻，嗯，或者是来自于这个。那宪宗的这个卫士宗的观点经典也好啊，或者是来自于这个中观的这个经典也好啊，他就是或多或少他就有一些这方面的执着，他认为这个随时都有可能有改变的啊，有变化的，我们的感官啊，有结构有变化的话，那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都会有变化啊，眼识、耳识、鼻识有变化的话，他看到的东西是有变化，他至少啊懂这一点的人的话，那我们就这个就是不对于我们自己的现象啊不是很顽固啊，他比较接受这个观点啊，比较接受这个观点。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说啊，我们如果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这样子的话，哦，这个是说。是啊，这个是说不过去的。那他至少有这样子的观点。那这种人呢，我们可以直接讲，一切法都是佛的贪嗔啊。下面就是这两种，对这个针对两种不同的人，嗯，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抉择的这种方法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就今天讲到这个地方。Sonam di tam jo zamba nya tom ne ni be da na ba je ja je ga ma je wa mo tu bim zo le ndo wa do ro sho